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好，让我们带着我们的敬拜的心情，来安静自己的心，预备今天的主日崇拜。好，我们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开始今天的敬拜，请大家起立，一起来唱今天的第一首敬拜诗歌，敬拜万世之王。 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全知全能全善的独一真神，我们向你俯伏敬拜，我们全心称谢赞美你。当我们跨入新的一年，当我们已经度过了新一年的第一个月，当我们感叹光阴的飞逝，天父啊，我们仍然要满心感谢你过去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感谢你在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感谢你赐我们新的生命，使我们的灵魂得到拯救。亲爱的主耶稣，你是何等信实伟大的主，每当回想我们自己所得到的救赎，就从内心发出惊叹和无限的感恩。你那空前绝后的十字架上的宏恩厚爱，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力量。我们原本活在过犯和罪孽中，并不自知，我们原本是律法之下必死之人，你却用你的宝血赎回了我们，让我们得到了永生。你反转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了新造的人。当我们认识你之后，我们才惊喜地发现，信仰不但没有让我们受捆绑，反而让我们得到无与伦比的自由，那是真正的自由。天父啊，感谢你赐给我们儿女的名分，使我们可以呼叫你为阿爸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灵，并永远与我们同在。感谢你是牧养我们一生的神，感谢你在过往的每时每刻与我们的同在，不离不弃的眷顾，暗中的保护和庇护。当我们处在逆境中的时候，你一直赐我们够用的恩典，并用你大能的手托住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你站立得住。谢谢你常常垂听我们的祷告，并赐下你的平安和喜乐。主啊，我们明白，不管我们的人生在世上有多少年，在你的眼里都是短暂的一瞬间。求你帮助我们看到永生里的盼望，让我们真知道世上的苦乐哀愁终将随风而去，成为过往。主啊，我们也知道在新的一年里，你也依然会继续和我们同在。求你保守我们灵里不断刚强，生命不断长进。你就是我们的拯救，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力量。父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们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们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赞美你的荣耀之名。主耶稣，愿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和聚会，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和耳朵，来领受从你而来的信息。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起应经文，第六篇，基督拯救。好，我来读棕色的字，大家来读粉红色的字，最后的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一起，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要背诵的是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最后一遍，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好，我们现在来唱今天的诗歌《奇异恩典》，是颂祖新歌里面的第242首，大家都会唱的。好。
Thank you.
我们现在看今天的信息是，题目是遇见生命的主，是经文选自路加福音的19章1到10节，我们请陈牧师来为主证道。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很感谢神带领我们又经过差不多一个月了，这是一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今天礼拜天过完马上就进入到二月份了。瑞典有一句格言，它就是说我们都老得太快，却聪明得太迟。这虽然是一句普通的格言，就是社会上的格言，但是我觉得颇有一点道理。是的，我们常常觉得日月如梭，那个光阴似箭，我们人生在世呢确实老得很快呀。什么时候我们回忆过去，好像还什么时候才是小孩子，现在已经人生已经过了一大半我们甚至有的我们已经步入老年的行列我也快退休了，这是很快。这一点呢，我想有很多人就都有这样的感慨，所以应该没什么意义。也就是说我们老得太快这一句呢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聪明得太迟了呢？恐怕偶尔有这种现象吧。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早知道我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聪明得太迟。但是普通来说呢，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可能还算蛮聪明的吧，我们很少觉得我们聪明得太迟，或者是我们不够聪明。相反的呢，我们常常自我感觉说我还蛮聪明的，至少我比某某人聪明，我比某某人都聪明，好像觉得自己很不错。是的，人是在有聪明跟不聪明之分，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聪明度不太一样，所以国际上呢才设立了一个测量智商也就是 IQ 的这个指数的方法测量每一个人的聪明度不一样。但是呢，我今天要讲的呢不是一个人的智力的 IQ 高低，而是指一个人属灵智慧的聪明的 IQ 呀。从圣经的角度呢，什么是智慧，什么是聪明呢？箴言书的9章10节告诉我们很清楚这个看法呢跟社会上的所有的所谓的聪明和智慧的看法不一样。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得到也会看到圣经里面有关于说到智慧的我们会知道圣经有分两类，因为一类是属灵的智慧，一类是世上的智慧这边的这个说的是属灵的智慧，它跟属世的智慧呢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就来诵读一下这节很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一起来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边跟我们在世上我们的智慧有智慧，我们可以做这件事可以做那件事，可能做这件事我们比某某人做得更好，就显得我有智慧。但是这边所的看法却完全不一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就是我们创造宇宙万物，也是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的这位神呢，我们认识他敬畏他呢是智慧也是聪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世上有很多人有智慧，他们或者是科学家什么的，但是他们没有敬畏耶和华，他们还没有进入那个开端，他们还没有认识至圣者，他们就没有聪明。这是指属灵方面所以这里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人呢，什么样是智慧，什么样是聪明。所以我们知道了圣经的这个定义，对智慧和聪明的定义。我们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对神的认识到底有说多少？ 我们对神的敬畏到底有多少？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主多年，到底我们对所信的这位神的认识有多少呢？到底我们在属灵上有多聪明，有多有智慧呢？对这个问题呢，我不知道大家我这样问大家心里怎么想的，大家心里是怎么想的？有可能我们一时也答不上来，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好好的仔细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因为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的状况啊，有时候连这个问题呢，一时大问出来就答不答不出来。是的，我们人往往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我刚才说过了。但是呢，我们如果是常常觉得自己很聪明的话，那我要告诉这样想的人，你的聪明太迟了，你的聪明太迟了啊！换一句话说，可能到现在还没开窍。今天我们要一同来看我们的人与生命的主，就是我们这些人与生命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如何才是真正的一个有属灵的聪明，才是真正的有属灵的智慧。所以我盼望今天借着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题目呢，使我们认识主更深，也更清楚的客观的来审视自己，盼望我们可以得到聪明智慧的心，让我们可以聪明一点，聪明的快一点。我们现在下面就来读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我们还是采取起应的方式，请弟兄读单数节，请姐妹们读双数节，我们一起来读，从一节读到第十节，一节到第十节。好，我们请弟兄们先出声来念，我们弟兄出点声音，我们常常声音比较小，姐妹们比较善于表达，所以他们的声音往往比我们大。好，我们弟兄们也大声的来朗读，来一起来，请。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我们读第十节，一同来读。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来再一遍。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我们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经文所记载的关于撒该的事情呢，是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生涯的一个亮点，圣经也特别把它记载出来，它阐述了神救恩的普世性，以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目的这件事情阐述了两方面，一个是神救恩的普世性，一个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目的。让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大纲，我们在这个节目单上面都有可能这最后一点我后来有点改，但是节目单上面来不及改出来这一点是蒙恩得救的罪人这个稍微说一下。 这个是在教堂的一个啊，这个有一个彩色的窗花上面的一个图案，所画的就是啊撒该爬到树上啊这件事情呀、啊，我们看了啊，知道一下。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路加福音的19章1到2节，耶稣进到了啊耶利哥，耶利哥是一座城啊，到耶利哥，然后正经过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呢名叫撒该，他做税吏长，然后呢他是个财主啊。这两节经文呢，第一第二节的经文呢，就把啊我们今天看的这件事情的发生的地点和他主要的人物呢啊给描绘出来。这件事情发生在主耶稣啊骑着驴子进到耶路撒冷之前啊，之前也就是耶稣受难之前的一个多礼拜啊。那如果是按照时间去推算呢，可能是公元30年左右。这也是照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在世上最末了的啊一段时间，应该是一个礼拜多一点点啊，就是发生在那个时候。然后地点呢，刚才写得很清楚了，耶稣进了耶利哥啊，就是耶利哥城。这座城呢是犹太地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当时候的耶利哥城呢很出名，为什么出名呢？因为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记载啊，当耶稣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碰到的第一座城啊就是耶利哥城。当时候呢，他们面对这个耶利哥城进去的第一个啊拦路虎啊这个障碍呢，他们怎么样去胜过它呢？我们大概都有印象。当时候他们照着神的吩咐，然后绕城7日，最后呢不费一兵一卒呢，不攻自破，把那个这座城呢就攻下来，那座城就倒塌了啊。这件事情呢使耶利哥城呢就啊很有名。但是耶稣时代的耶利哥城呢是希律王在旧址以南啊旧的地方那个地方以南呢建造出来的一座新的城市，那是在耶路撒冷的东部 的约旦河谷那个地方。新兴的这个新建的这个耶利哥城呢，它集工业、商业、政治和文化、经济、军事于一身，相当的繁华和发达。圣经这件事情的主要的人物，当然圣经最主要的人物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但是这段的圣经是描述这个撒该跟耶稣之间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也是主人公。他当时候是耶利哥城的一个大财主，我们知道财主就是很有钱的呀。他又是一个税吏长，税吏长就是啊，所有做税吏的人呢，他是长官，他是领头的啊，他有这个啊，有在税吏当中呢啊，是一个领导。当时候呢，以色列国呢隶属于罗马帝国啊，罗马帝国当时候版图很大，他也吞并了周围几乎所有的城市。那以色列国呢也是他的隶属国之一。然后呢，犹太人呢每年就要向罗马政府去交税，去纳税。因为耶利哥城呢，它非常的富裕，刚才说了，它啊集很多多方面于一身，它啊兴荣发达。所以呢，他因为非常的富裕呢，所以每年向罗马帝国缴的税呢，就比那些贫困的地方要多得多。然后呢，撒该又在当地呢做税吏长，这个长，然后就是罗马政府在耶利哥的国税局的主管啊，我用我们现在的话，他是国税局的主管，税吏长。这位撒该呢，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们从刚才读过的经文，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不是一个清官，他不是一个清官，因为他利用职务之便呢，去讹诈人，也就是说敲诈勒索，去多取人的钱财，他讹诈人。在第八节的撒该那边描述了这个撒该自己说的话，他利用替罗马政府向犹太人征收税金、关税的一个啊这个方便呢， 就取除了收取这个该缴纳的税金之外，他又向同胞呢敲诈勒索，然后呢把那些多敲诈的钱呢就放在自己的荷包里面，自己的包包里面。当时候的税吏呢普遍都这样做，而且撒该利又是一个税吏长，权力就比普通的税吏更大，所以他得到了不少不义之财，成为了耶利哥城有名的大财主。撒该这个名字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清洁的或者纯洁的。我们可能看这个故事不一定是注意他的名字，他是叫做清洁的纯洁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起名字常常是寄托着他父母亲对他的一种期望期待，所以看这个撒该这个名字呢，他父母亲帮他起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充满着犹太教信仰的一个期盼，希望他以后能够成为一个神圣洁的子民，一个圣洁的人，他的名字就叫清洁的纯洁的。但是撒该所做的职业操守都不是这么一回事，用现在的话呢，他是利用职权之便呢在自己同胞身上敲诈勒索，取不义之财，谋取暴利。这样的人呢，实在属于不洁又不义。我们就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一个名叫清洁的纯洁的人所行的却是不清洁也不义，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讽刺。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就知道撒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撒该是怎么样一个人有当时候的社会对他的看法。所以我们就来看当时候的犹太人对这个撒该是怎么样一个认识，或者在他们的脑海里面对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第七节，我们看到当犹太人知道撒该要接待主耶稣，主耶稣也说我今天晚上要住在你家的时候，那些人呢，那些犹太人就私下议论。他们怎么样议论呢？他们一说他也就是主耶稣，他竟要到罪人的家里去住宿。从犹太人的观念看这句话呢，我们现在可能不觉得什么耶稣到他家住宿就住宿了一个愿意去一个愿意接待那就可以了，其实不那么简单。在犹太人的眼光当中呢，他这样的看法呢，事实上是把撒该这个人呢，我们刚才了解他的背景，他是税吏，而且是税吏长，而且拿了很多同胞的钱，所以以色列人对他呢嗤之以鼻不把他当成好人看。根据当时候的情形呢，很可能犹太人呢觉得这些人是为罗马政府卖力，而且在我们身上敲诈勒索的，所以把他们看成是汉奸卖国贼，也把他们当作是一个违背神律法的罪人。所以呢，当时候他们是犹太人是把他看成是罪人的。刚才我说过了，犹太人对他会种种的议论，种种的看法，然后他又接住这个罗马帝国的那个给他的那个权力呢人们又不敢太怎么去得罪他因为每次交税都要是交给他的，所以人们对他的看法就是汉奸卖国贼，是罪人。这个罪人是从宗教的角度去看的，汉奸卖国贼是从国家的角度去看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呢，耶稣自己说要到他家里去住，他们就觉得什么这样子啊？一个正常的犹太人呢，税吏，他们是不愿意跟他接触的。如果跟他接触了，就等于跟罪人同流合污的那种表现。虽然从撒该他本人来看呢，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也是犹太人，但是却受当时候犹太教的宗教与社会的普遍的排斥和唾弃。 甚至是恨他们，深恶痛绝。解经学者他们这样说，他们说撒该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没有盼望的人。他说是一个不快乐而且没有盼望的人。虽然他很有钱，但是呢他没有朋友，他的邻里也对他另眼看待。所以他虽然有钱，但是他是一个不快乐而且没有盼望的人。罪人这个名字呢，是当时候的宗教和这个百姓们呢对撒该的一个看法，也就是在他身上所贴的标签。他一出门卖国贼罪人，就是这样的看待他。其实呢，这也是当时候犹太教的可悲之处，因为他们总把律法当作一面镜子呢去照别人，而不是照自己。某人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他是犯了律法中间的哪一条哪一条哪一条，慢慢的去数算，然后作为这个税吏呢，不管他有没有讹诈人，是不是有贪人那个不义之财呢，但是在谨守律法规条的犹太人的眼光当中呢，都是叛徒，都是犯罪的人。所以对于这些的人呢，刚才我们说过的，是会遭到社会的普遍的排斥和唾弃的，并且会恨他们，深恶痛绝。我们人常常有一种通病，就是总是看不到自己的过错，但是对别人呢，别人做错这样做错什么，那样又做错什么呢，有很敏锐的眼光，好像会透过 这一些现象呢，很容易就抓到他们的那个把柄，看到他们的错误。其实呢，这种做法呢，如果从犹太教去看呢，他们是没有摸到这个律法的精义，他们没有摸到神爱罪人，要拯救罪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当时候的犹太人认为说，耶稣竟要到这个罪人的家里去住宿，他其中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换做我，我才不会到那个税里，就到那个罪人家里去跟他过夜，跟他住了。他们好像自命清高，然后这样的一种宗教就是把人呢排斥，然后拒之千里，让他孤立，使人更加的没有机会去亲近神，更加的远离神，而没有办法把人呢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来。其实在神的眼光当中，尽管人自己有自己的看法，当时候那些宗教领袖也觉得自己很清洁是讨神喜悦的，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看来呢，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罪人。这在罗马书的3:23很清楚这样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世人呢，就把所有的世人都包括在内，都犯了罪，而且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也换一句话，也就是说，如果生在这个世上的属肉体的这个我们这些世人呢，我们都是罪人。这是对圣经对世人的一个定义，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对当时来说呢，不只是税吏长撒该，不只是那些讹诈自己同胞的税吏才是罪人，就连这些论断撒该耶稣要住在撒该家里的人，这些犹太人呢，连当时候在圣殿里面教导人律法的文士、法利赛人、大祭司和民间的长老呢，所有的人在神的眼光当中呢，都是罪人。但是很可惜的是，就是人很容易看自己是义人，而对一些人的罪呢，对一些人呢就加以定罪。刚才我们说过了，这种宗教观、这种做法呢，只会把人孤立排斥，使人更加的远离神，没有办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看到撒该这个名字，它的意思是清洁的、纯洁的。 但是一个名字叫做清洁的纯洁的人呢，不但走上了敲诈勒索的犯罪的道路，成了千秋罪人，也被犹太人同族人来认定他是罪人。这是当时候社会存在的一个事实。我们接着往下看，耶稣来寻找罪人。这位遭同族人唾弃的这个税吏长撒该呢，他最近早就风闻，早就听说有耶稣这么一个神奇的人物和他所做的事情。那这一天呢，他终于有一个机会来看看耶稣了。这个图跟那个窗花的那个图是一样的，在描述耶稣来到耶利哥，然后这个撒该他因为个子矮，他就跑到树上去，他怕个子矮都看不到耶稣，被众人围住啊。然后呢，撒该爬到树上去这件事情呢，让我们引起一些我们的思想，到底是撒该主动的要去找耶稣，或者换一句话说，撒该找耶稣他的动机是在什么地方，只是有兴趣去看看这个传奇人物，还是说他真的要来寻找耶稣呢？第三第四节说到撒该想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呀，因为他个子小，他看不到，然后就急了，就爬到那个桑树上去来看耶稣。在第六节，我们如果有圣经可以翻开看看，第六节呢，那边说撒该就听到耶稣对他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晚上要住在你家里。然后他就赶紧的下来，他说急忙下来，而且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从这些情节似乎在告诉我们，撒该这个被犹太人看为是罪人的，他主动的来寻找耶稣，并且欢欢喜喜的主动的接待了耶稣。这是我们在这个经文的表面上可以看出来的。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一件事情，当一个罪人他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他没有那种能力或者没有那种决定权去寻找主耶稣，去寻找这位救主。相反的呢，而是主耶稣来主动的来寻找罪人。像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第十节，我来是要寻找失丧的人，我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来看第五节的记载，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了。我们刚才有看到那个罪人人把这个撒该看成是罪人的缘故，主耶稣哪里会做这样一件犹太人认为是去不应该做的事情呢？主耶稣有他的目的，他来耶利哥城，他今天要住在谁的家里？因为他是神，他无所不知，他不会把他看成是好人，所以我今天晚上住在你家里，好像帮你捧场。事实上，他知道撒该是怎样的一个人。这表明主耶稣呢，主动的来寻找这个罪人。然后呢，撒该当然也做出了回应。刚才我说了主耶稣说的这句话，人子来，事实上这句话呢是紧接着上面的情节以后主耶稣宣告的。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里的两个动词，一个寻找，一个拯救，都是主动的语态，主动的语态。换一句话也就是说 主耶稣他来呢是要主动的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对当时的情况来说呢，他来耶利哥城，他是要主动的寻找拯救谁啊？撒该。这就像约翰一书的4:19所说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神先爱我们。原来撒该就是主耶稣所爱到世上来所寻找所要拯救的那一个人。所以我根据这个经文这样的阐述呢，我觉得我也这么认为，那天主耶稣进到耶利哥城，在耶利哥城发生的这个撒该的这件事情呢，并非偶然，而是主耶稣精心的安排，为要寻找拯救撒该这个罪人，这个失丧的人。虽然犹太教和同族的人呢，把撒该定为是罪人，不理会他，也远避他，更不会想接待他，也不会想去住在他的家里。所以撒该的人生暗淡，没有盼望，也没有什么出路。但是主耶稣这位生命的主呢，就主动的来寻找这个罪人，主动的来要拯救撒该这个罪人。正如我们今天背经的经文约翰3章17节所说的，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主耶稣主动来寻找拯救撒该，给撒该以机会，使他能够接触这位生命的主，使他有机会能够因信得永生，也带给他永远美好的盼望。所以一个没有希望一个绝望的人呢，碰到主耶稣基督，他就得到希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说，我们应当由衷的感谢我们的神，因为若不是神差遣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主动的来寻找你，寻找我，我们今天还是失丧的人，我们今天还是没有盼望的人。如果不是主耶稣他来拯救你和我，我们今天也还是个罪人，还死在罪恶和过犯的当中，还不能称义，还得不到永生。所以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呢，正是要由衷的感谢这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用他的爱来寻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如果在我们中间还有人没有信耶稣的，请你不要忘记，神爱你，耶稣正在主动的寻找你，为要拯救你。请你不要单言，不要再等候。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说，他们说等我有时间了再信主吧，等我把这件事那件事都办好了我才信主，或者是说等我退休了有时间了我才慢慢来信主。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末世的灾难也让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不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忽然间就来到，我们什么时候要离开这世上，我们知道吗？我们还有没有机会等什么事情完了才来信耶稣吗？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撒该，主耶稣来寻找他，要拯救他，或者今天也就是主耶稣来寻找你，要来拯救你，像昔日他要拯救寻找撒该一样。盼望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今天就是神给你的机会，响应主耶稣爱的呼召，相信并接受主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但愿今天你就遇见这位生命的主，像昔日的撒该一样。但愿今天主耶稣就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去，就像昔日的主耶稣进到撒该的家里去一样。但愿救恩今天临到你，像当年的撒该一样，你就从神那边得到永生的福气。撒该这个名字，我再提到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清洁的、纯洁的，我们以后就知道了，应该不会忘记了，我反复的来提起，他是清洁的、纯洁的，但他却是一个不清洁的罪人，也是众人所厌弃、所定罪他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呢，却主动的来寻找他，使救恩临到他的家，使他成为一个罪得赦免、真正的属灵方面的 被称义成为清洁的纯洁的一个人。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神面前都因信称义，我们罪都得到赦免，我们在神的面前他看为我们是圣洁的，因为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了罪的重价，那个罪的这个代价使我们得到这样的清洁。撒该怎样在神的面前真正的成为清洁的纯洁的，我们因信也在神的面前成为清洁的纯洁的。这是救恩，奇妙的救恩来临到撒该他一生当中最大的福气。我们如果能够信耶稣，我们已经也得到这个一生当中最大的福气了。我们感谢神。我们来看最后一点，蒙恩得救的罪人。经文的第八节说，撒该就站着啊，主耶稣到他家里，他信了主，撒该就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这是他信主之后他做的一个决定，或者他表示的一种态度。他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切一半给穷人。他是大财主，一半给穷人，无偿的啊。如果我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个漫画很有意思，我把它放下来让大家看看。这个就是经文，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撒该不仅将主耶稣接到他的家里，接待主耶稣，更是把主耶稣呢接待到他的心里，因为他已经口称耶稣为主了，主啊，而且他的生命也改变了，他的价值观改变了，他的新生命马上就结出那个义的果子来，与他悔改信主的心相称。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橡皮擦呢是为写错字的人预备的。我们小朋友做作业拿铅笔写的时候，写错了赶快拿那个橡皮擦擦一擦，把它弄好了再写上对的。然而橡皮擦呢只是对那些愿意把错误改过来的人才有用。听人有没有道理啊？橡皮擦是改错的，但是橡皮擦呢是对那些愿意把错误改过来的人才有用。所以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呢，应该像撒该一样把错误擦除，并且以正确的行为来纠正错误的既往。我们看见撒该以前自私不顾别人，然后对同胞呢敲诈勒索，现在却懂得要眷顾穷人，他愿意把家产的一半来分给穷人。然后以前他讹诈，是讹诈的越多他就越开心，他今天出去一趟回来可能是500银两，但是呢今天出去啊，我很幸运，我拿了1000银两，他很开心。讹诈人越多越开心，但是他现在信主了，他悔改自己的罪行，他愿意照着律法，旧约律法的定规呢偿还四倍给他那些他讹诈别人的那些人。本来财主进神的国呢比骆驼过针的眼还难，但是呢耶稣在撒该的身上呢所行的这个施行的大能呢却能够使这个撒该能够进入到神的国里面。而且主耶稣爱的力量让罪人能不仅让他的人这个罪人能够得救，而且神的救恩就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了这个罪人的生命，使污秽的能够变为圣洁。撒该就是这样的人。我再一次提到撒该的名字，你们以后印象会很深刻。撒该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清洁的、纯洁的。虽然他污秽不堪，但是因着耶稣的寻找拯救呢，他就成了因信称义的人，成了被主洁净的人，成为圣徒。 而他的行为呢，也结出了圣洁的果子。我们真是感谢神，看到一个罪人生命的改变，在我们周围，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或者在自己身上，或者在我们旁边的人身上，看见他们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的不一样，他们生命的改变，我们也有这样的感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神今天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这件发生在圣经上的事件呢，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正晓得自己属灵的光景如何，真正得到属灵的聪明和智慧。今天让我们知道自己不但老得太快，而懂得珍惜光阴，珍惜时间，也让我们知道自己聪明得太迟，而努力地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更多的认识神，更好地来敬畏我们的神。希望我们认真地思考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更希望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门，让这位生命的主在我们当中再一次的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让我们再一次的跟这个生命的主有一次生命的交汇，让我们的生命也常常受这个神在我们里面生命的改变，能够结出爱的果子来，结出义的果子来，结出善的果子来，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来，可以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知道我们都是罪人，然而我们蒙了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今天看见这件事情，我们也知道我们原来是罪人，污秽不堪，但是你却洁净了我们，使我们从一个污秽肮脏的人变成一个圣洁的清洁的人。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这一切都是你的救恩而成的。然而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应当结出生命的果子来，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愿你帮助我们用天上的一个价值观、人生观来看待我们在世上的生活，让我们也能够结出美善的果子，可以归荣耀给神。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非常感谢陈牧师今天的信息，也让我们想到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当初是怎样遇见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是怎样被我们的神找到的，我们是怎样被他翻转生命的。感谢神。我们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今天奉献的招待是王刚执事和徐斌弟兄。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只要信他。奉献完之后，请王刚执事来做祷告。
是的，你拣选我们，就像2000多年前你拣选撒该一样，救他从罪人当中，让他成为一个信主的人，成为信你的儿女。我们回想自己得救的过程是何等大的幸运，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这样那样的罪，因着主因信称义，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是吧？当今这个弯曲背扭的末世，有瘟疫，有战争，我们在世上唯有把自己的追求和我们的信仰信靠给你，才能够得到永生，主啊，也祈求你帮助更多还没有信靠你的人都能够尽早来归向主，能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能得到永生的盼望。主啊，今天弟兄姊妹所献上的皆是从你而来，祈求你用在教会的各项圣功，祈求你也带领我们的教会不断的向着属灵的真道来奔跑。感谢主，以上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谢谢。好，下周侍奉的主席是王刚执事，司琴是郑恩红姊妹，招待是黄旭红弟兄和谭燕英姊妹。啊，今天没有新的朋友吧？我们当中。好，请参加每个主日下午1点在大堂的入门右手边教室举行的会前祷告会。啊，第二，下面是教会我们今年的2023年年度目标是重新得力，经文出自于以赛亚书40章31节，请大家为我们这一个年度的教会目标祷告，求主施恩祝福。二月份呢，主日正道的安排是2月5日张达吉牧师，2月12日是陈正红牧师，2月19日和2月26日是陈世七牧师，请弟兄姊妹们为教会的讲坛代祷。我们教会啊，主日今天这个主日下午哈、啊，就是今天下午5点半到7点在 Zoom 的会议室继续来学习分享神学导论，由海平姐妹来带领，请弟兄姊妹们代祷参加。本教会每周三的祷告会，周五的家庭聚会都是在 Zoom 的会议室举行，这个会议的号码和密码都在上面啊，请弟兄姊妹代祷并且聚会参加聚会。啊，另外就是招待桌上呢，现在有那个第一季度的轮值表啊，就是我们的招待啊、主席啊轮值表，请大家啊，自己去索取，并留意我们每个人自己在啊轮值侍奉的时间。另外呢，就是现在是报税季节哈，马上就要开始了，需要去年奉献收据的弟兄姐妹呢，请与郑恩红姊妹或者是黄森文执事接洽。请为教会中的身体和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代祷，求主施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另外上一周主日出席呢是28位奉献常费建堂中国宣教，总共是1372元。好，我们就到这里，报告就到这里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唱最后一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呢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也是我个人在信主前后最经常唱最爱唱的一首歌。所以昨天呢我跟陈牧师特别的请求他来选这首歌，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响他最知心的朋友。请大家起立。 好，我们接下来是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阿
请坐，默祷以后散会。